生命记第十五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每逢七年末一年，你要施行豁免。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：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，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，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。若借给外邦人，你可以向他追讨，但借给你弟兄，无论是什么，你要松手豁免了。每逢七年末一年，直译是每逢七年的结束。犹太人认为是七年最后一天太阳下山时。豁免原文是免除债务，字根是松开放下。耶和华的豁免年，也就是每七年一次休耕土地的安息年，这一年要叫地歇息，不耕不种，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。不耕不种原文就是豁免的字根松开放下，表明地是属神的，而百姓一切的所有也是属神的，所以我们应当学习在该放下的时候放下。耶和华的豁免年原文是耶和华的豁免，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天是耶和华的豁免，神让他的百姓此时彼此免除债务，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体会到神的心意是豁免人，使人可以长久地享用恩典，也让人学习承认自己一切的所有都是属神的，所以要照着耶和华的豁免来松开放下。弟兄指以色列人及一同蒙恩的立约百姓，既然神已经给弟兄松开了生命的捆绑，我们也应当学习帮助弟兄松开生活的捆绑，与他们同享安息。既然我们一切的所有都是神白白赐下的恩典，我们也应当学习白白的与弟兄分享恩典。因此借给你弟兄，无论是什么，你要松手豁免了。不肯松手豁免弟兄的人，是不懂得恩典的人，也就没有条件长久地享用恩典。向他追讨原文是向外邦人施压，松手豁免原文是手向弟兄松开。若借给外邦人，你可以向他追讨，是根据公平的原则，而向弟兄松手豁免是根据恩典的原则。神并没有教导信徒毫无原则的慷慨施舍，甚至用慈善、救济、社会福利来代替福音。因为耶和华的豁免是神的恩典，并非人配得的社会福利制度，因此人首先要接受恩典，然后才有条件接受神松开的手。人若拒绝福音，不肯接受神白白的恩典，就没有条件接受神所松开的手，只能按着公平的原则继续活在自己造成的压力下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，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至向他们借贷，你必管辖许多国民，他们却不能管辖你。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至向他们借贷，你必管辖许多国民，他们却不能管辖你。意思是以色列在国际贸易中将拥有经济优势。以色列位于古代中东重要的国际贸易路线沿海大道上，在地中海和红海都有出海口。后来所罗门王从贸易中得益，以致他的财宝和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。神的百姓接受神的权柄， 才有条件接受神的祝福。百姓若谨守遵行豁免年的命令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。这不是因为百姓彼此豁免债务，就可以均贫富，实现福利社会，而是因为百姓若肯松手豁免，表明他们已经学会了享用恩典，所以神必大大赐福于他们，让他们能享用更多的恩典。只有懂得分享恩典的人，才是懂得享用恩典的人。在世人看来，豁免别人的债务会给自己带来损失，但在神百姓的经历中，豁免别人的债务却是蒙神大大赐福的途径，因为神正是要借着他的百姓向弟兄松手，在万民中显明他的豁免和丰富。所以神的百姓越松手豁免，神就越大大赐福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，无论哪一座城里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，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，总要向他松开手，找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。你要谨慎，不可心里起恶念说，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，你便恶言看你穷乏的弟兄，什么都不给他，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你了。你总要给他，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，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。神的百姓借贷给弟兄，目的不是为了投资，也不是为了锦上添花，而是为了帮补你穷乏的弟兄，学习分享神的恩典，所以不可收取利息。即使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，借出去的收不回来，也要甘心乐意的给他，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。人越肯白白分享自己所有的，表明我们越懂得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神就越会把更多的恩典交给我们来管理。他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。神的百姓若在弟兄有需要的时候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，什么都不给他，就得罪了神，罪便归于你了。因为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人越注意保护自己的所有，结果越会失去自己的已有，因为这就堵住了神在他身上赐福的管道。只有好施舍的必得丰裕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，所以我吩咐你说，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。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，原文是因为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。困苦穷乏是人离弃神的产物，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人并不知道什么叫困苦穷乏，人离弃了神以后，困苦穷乏就在人间永不断绝。神的百姓若肯接受神的权柄，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，神也就向人松手，让我们中间不再有穷乏的弟兄。但以色列人都是亚当的后裔，凭着肉体并不能谨守遵行神的命令，所以在应许之地的穷人也永不断绝。然而神正是要借着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，让他的百姓学习分享感恩。应许之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，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。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，百姓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。神的恩典是足够的， 百姓中间若出现了困苦穷乏的弟兄，一定是人出了问题。所以神要求百姓学习分享恩典，学习自己解决他们中间出现的困苦穷乏，让有余的去学习补别人的不足，刚强的去学习扶助别人的软弱。但神的心意并不是让穷人习惯于接受帮助，白吃白喝，所以又吩咐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。因此我们不可塞住连续的心，在弟兄有困难的时候必须向他松开手，补他的不足。但白给并不是帮助弟兄最好的方法，应当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有借有还，只有到了耶和华的豁免年才免除债务。然而我们一旦借出去了，就不要指望如数收回，因为借出去的本来就是神的恩典，收回来的更是神的恩典，两样都是我们不配得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若借给人，指望从他收回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，要如数收回。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。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，服侍你六年，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此时是主前十五世纪，人类的古文明普遍实行奴隶制。圣经并不主张奴隶制，也没有取消奴隶制，因为人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，所以要改变人做奴仆的地位，不能依靠改变地上的制度。虽然现代社会已经没有奴隶制，但我们照样成为名利的奴仆、情欲的奴仆、房奴、车奴、游戏奴，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。因此神的救法不是改良地上的制度，而是让他的儿子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，让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真理而得以自由。因此甘心成为顺命的奴仆、义的奴仆、神的奴仆。以色列人将自己卖作奴仆，原因是因为穷困或者债务。神在律法中已经为弱者做了许多周详的安排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。因此以色列人如果陷入饥荒、贫困，甚至要卖掉自己，大都是百姓离弃神，不谨守律法，以致招惹神管教的结果。当时的人一旦成为奴隶，就永远是奴隶，就像人一次被罪捆绑，就永远无法脱离罪的辖制。但神并不甘心他所拣选的人永远活在管教中，永远做奴隶。正如每一个新约信徒都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，是重价买来的，不要做人的奴仆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，不可再被罪恶教条所捆绑，叫我们再做奴仆。神允许他的百姓中间像世人那样存在奴隶，但神又不允许他的百姓像世人那样对待奴隶，而是要求不可严严地辖管他。因为神允许他的百姓被暂时卖为奴仆还债，是为了管教他们，让他们能学习敬畏你的神，并且体会自由的宝贵，而不是让神的百姓互相辖制。神要借着奴隶制显明人作为罪的奴仆的事实， 也要借着禧年启示神让受压制的得自由的方法。因此，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神的百姓是属神的，已经被神从埃及地领出来得了自由，所以不可卖为奴仆。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，实际上是签订6年的雇工合同，并不像其他国家的奴隶只被看作工具和财产，而是被当作人对待，享有安息日和安息年的权利，到第7年便可重获自由。如果禧年先到了，希伯来奴仆也可以提前获得自由，他儿女也可以恢复自由，但外邦仆婢却要世世代代终身做奴仆，不能被赎，禧年也不能得自由。这预表人若不信主，就将被隔绝在神的救恩之外，所以到了禧年也不能摆脱罪和死亡的辖制，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。你任他自由的时候，不可使他空手而去，要从你羊群、禾场、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。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，你也要照样给他。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，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。希伯来人卖身为奴，大都是因为债务问题。如果奴隶空手得自由，可能很快又会因为贫困而再次欠债，沦为奴隶。因此神要求主人从自己的羊群、禾场、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，让得自由的奴隶丰丰富富的出去，能脱离贫困，不再继续为奴。这个条例正表明了神救恩的实际。神的救恩是要把我们从撒旦和罪恶的权柄下释放出来，但如果我们恢复自由，离开埃及的结局是饿死在旷野，或者被迫回到埃及再次为奴，这救赎就不叫恩典，这福音就不是神的大能。神的救恩不但是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并且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不但是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将得的更丰盛，不但是靠圣灵入门，也将靠圣灵成全。神对主人的旨意是，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，你也要照样给他。人只有看见自己一切的所有都是神的恩典，才有可能以感恩的心与别人分享恩典，学习做恩典的好管家。因此，神要百姓纪念自己在埃及地做过奴仆的经历，体会做奴仆的痛苦，也体会恩典和救赎的宝贵。凡是真正认罪悔改的信徒，都会有在埃及地做过奴仆的痛苦体验，因此才能体恤软弱的弟兄，用爱心帮助弟兄得自由和释放。我们若只是在理论上承认自己从前是做罪的奴仆，却没有在埃及地做过奴仆的真实体验，就很容易自以为意，用批评论断代替体恤怜悯，这时神也可能允许我们落到被卖做奴仆的境地里，在实际的经历中真正认识做奴仆的痛苦，在管教中重新认罪悔改。他若对你说，我不愿意离开你，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，且因在你那里很好，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，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。你带婢女也要这样。你任他自由的时候，不可以为难事，因他服侍你6年，较比雇工的工价多加1倍了。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 穿耳的仪式象征顺服，肉体甘心接受对付，将耳朵在门上刺透，象征放弃自由，永远留在主人的家中。参见出埃及记21:3-6注解。生命记增加了，你带婢女也要这样。人的天性都是愿意要恩典，却不愿意要赐恩典的主。但这位奴仆经历了恩典以后，却愿意选择用自由去换取恩典，原因是因为爱，因他爱你和你的家，且因在你那里很好，所以甘心乐意地留在主人家中，维持与恩典之主的关系，继续在爱中享用恩典。他从前是因着生活所迫做奴仆，现在却是因着爱做奴仆。从前是被迫暂时服侍主人，现在却是主动永为你的奴仆。被基督的宝血所买赎，享用过神的恩典的人，并不是都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，一生活在主的权柄下。只有爱神的人才会因着爱做了神的奴仆，甘心乐意地永远侍奉神。从前是无可奈何地做奴仆，如今是心甘情愿做奴仆；从前是做人的奴仆，如今是做爱的奴仆。而主接受我们做他的奴仆，与其说是要人去服侍他，不如说是要人去分享他里面一切的丰盛，继续在爱中享用恩典。神对主人的旨意是，当主人甘心乐意地任他自由的时候，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今天，我们如果在心里赦免了弟兄，释放了弟兄，神也必定赐福于我们，因为我们从此可以坦然地祷告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较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了，意思是奴隶的成本只有雇工的一半。主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记载，当时一个男奴隶的价格是30舍克勒银子，女�奴隶是20舍克勒银子。而主前1930年左右的苏美尔伊施嫩纳法典第11条记载，当时雇工每月的工资是1舍克勒银子加口粮，6年工资是72舍克勒。你牛群羊群中投生的，凡是公的，都要分别为圣，归耶和华你的神。牛群中投生的，不可用它耕地；羊群中投生的，不可剪毛。这投生的，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，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。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击杀了埃及地所有投生的人和牲畜，却以羔羊的血保护了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。所以以色列人应当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，分别为圣，归给神，不可做任何其他的用途。在旷野里，投生的公牲畜必须在出生后第8天献给神，祭牲还比较小，所以祭肉归祭司所有。但进入应许之地以后，百姓居住的地点可能离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比较远，所以改成1年之内都可以去。那时投生公牲畜长大了，祭肉可以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一起分享。这投生的若有什么残疾，就如瘸腿的、瞎眼的，无论有什么恶残疾，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。可以在你城里吃，洁净人与不洁净人都可以吃，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，只是不可吃他的血，要倒在地上，如同倒水一样。 有残疾的头牲、公牲畜不可以用来献祭，但还是属于神，所以必须在自己的城里和众人分享。因为不是献祭，所以洁净人与不洁净人都可以吃，与打猎得来不能用于献祭的羚羊与鹿一样对待。但也因为不是献祭，没有祭司在场监督，所以尤其要注意不可吃他的血。无论是豁免年免除债务，第七年释放希伯来奴隶，还是每年奉献头牲的公牲畜，都是要人学习白白地放下自己的所有。这样的制度在地上的万民看来并不符合公平交易的原则，但神正是要借着这样不合常理的命令，使他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。因为人只有认识到自己一切的所有都是神白白的恩典，才会看重赐恩典的神过于看重恩典，学习甘心放下自己的所有，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。神并不是要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做到白白的舍去，而是不住地用恩典来引导人，让人在恩典中更深地认识恩典。我们越是认识恩典，就越肯白白地放下自己的所有，而我们越肯让恩典从自己的身上流出，神就越会把更多的恩典交给我们来管理。将来他必对我们说：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
我将